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4号，公元2002年11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短期内不会到台湾访问。印度时报称，印中边境纠纷是前总理尼赫鲁所造成的。国际特赦呼吁中国释放无辜监禁的网民。中国将成为艾滋病泛滥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短期内不会到台湾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在日欧洲巡回访问期间，与慕尼黑巴克利亚旅馆房间接受联合报特派记者的专访时表示，为了营造与中国会谈的气氛，他短期内不会到台湾访问。而今年九月，他派一个特使团到北京及西藏访问，是双方初步建立互信管道的开始。达赖喇嘛认为，未来一年是相当关键的一年，西藏流亡政府很可能和中国政府有具体的和谈结果。联合报报道说，达赖喇嘛强调，他寻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与中国分裂，只有自治，西藏才有与中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也因此，他个人返回西藏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议题。达赖喇嘛在专访中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已经选出民选总理桑多仁波切，他未来将不再插手政治事务，但这并不表示达赖喇嘛不愿对西藏前途负责，而是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一大进步。
近期结束的所谓中国和印度边界问题第14轮会谈，除了交换了双方4000公里边界中间地段的实际控制线的样图以外，并没有解决双方的意见分歧。对此，决定于明年年初重新在北京举行。上周四，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边界纠纷问题举行了第14轮谈判。在会谈举行期间，流亡藏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流亡藏人表示，印中双方所谈判的边界纠纷问题实际上是无中生有的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的边境问题。所谓印中边境是中共入侵西藏后才产生的，从本质上讲是藏印边境，需要解决就应该由藏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藏印边境问题。在上周五12点钟，60多名西藏青年会成员聚集在中国驻印度新德里大使馆前进行抗议，并焚烧了7面中国国旗，其中15名男成员和4名女成员共计19人遭到印度警方的逮捕，关押在新德里附近的加纳给布什监狱里，但在第二天全部获释。据印度时报记者马诺加久西前天报道，印中至今存在的边境纠纷问题完全是因为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犯下的错误导致的。该报记者马诺加久西表示，回顾过去1962年开始引起的边境纷乱，尼赫鲁总理虽然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但却没有具体了解到中共领导的外交政策，从而使边境纠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954年，印度政府为了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官方性承认西藏的主权归中国所有。1950年年底，印度和苏联之间关系的破裂，造成中印关系的明显恶化。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对西藏问题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于信任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尼赫鲁总理认为，中共入侵西藏之后，从军事方面将不会与印度对立。 但中方对西藏与印度之间边境的占有欲进一步野心化，并派遣中共军队占领广泛临近印度的土地，使印度政府不得不采取及时行动驱逐中国军队的入侵。印度时报记者马诺加久西还报道说，从基本上讲，印度和西藏之间共存在三段边界线，西段边界包括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中段边界包括乌达安加邦境内的格瓦，东段则包括莫达汪等距离东北地带的偏僻地区。而中国政府至今不承认印度西京邦属于印度本土范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呼吁中国释放无辜监禁的网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BBC 消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所有因为在互联网发表意见或分享讯息而被捕入狱的人。国际特赦说，有最少33人因为在互联网上触犯颠覆罪而被扣留，有两名犯人最终死在狱中，因为受到明显虐待或折磨。在被扣留或入狱的33人中，有政治活跃分子、作家、非法组织的成员，例如法轮功组织。在扣留期间死亡的两人据称是法轮功组织的成员。国际特赦说，一名前警察因为在互联网上下载了海外民主网站的文章而被判监11年。国际特赦发给中国当局负责互联网监控部门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制造出新一类的良心犯。该组织说，这些人只是和平的在网上发表意见或讯息，或进入一些背景网站，他们都是良心犯。国际特赦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中国政府发言人回应说，未有留意这份报告，但说国际特赦以往也曾发表没有根据的强烈批评。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说，即使只是互联网好奇的使用者，也有可能坠入中国严格限制互联网的圈套。国际特赦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严格监控侵犯了基本人权，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因此而触犯刑法。国际特赦促请中国政府检讨现行有关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以符合国际标准。
请继续收听新闻。金融时报今天报道说，中国与印度可能会像非洲一样经历艾滋病泛滥的梦魇。金融时报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据说，中国到2010年时，艾滋病但愿人数可能多达1000万至2000万之间，而印度可能有2000至2500万艾滋病但愿者。另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估计，在最糟的情况下，至2010年时，中国的艾滋病但愿者可能多达3000万人，印度则可能有3200万人受艾滋病影响。金融时报指出，1980年代中期，当艾滋病病毒开始侵入中国时，北京碍于国家颜面，不愿公布感染病毒人数，只承认有一小撮人受到影响，并表示这是外来疾病。直到最近数月，中共官方才开始呼应外国专家所提出的警告。然而报道说，中国乡村地区仍有许多人对于艾滋病以何种方式传染一无所知，有的乡村已有一半的成年人成为艾滋病带源者。据估计，河南省的带源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报道引述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话说，10年前无人能够想象非洲目前遭受艾滋病蹂躏的惨状，然而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他认为中国与印度极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拉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访问中， 达赖喇嘛澄清了关于布里亚特蒙古多尔济耶夫的问题。他访问过俄国沙皇，达赖喇嘛说，多尔济耶夫现在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曾经是他宗教顾问的七个助手之一。那么除了宗教事情外，从不谈别的事情。在访问终了时，达赖喇嘛说他已经提出呼吁，问可能会得到什么答复。总督阁下说，他非常的高兴有机会会见和招待达赖喇嘛阁下，他已下令对他从各方面进行照顾，但是关于重要的政治问题需要很好的考虑，但只能说他将把神圣阁下的意见转达给英皇陛下的政府。达赖喇嘛再度表示感谢总督，然后就离开了。总督建议达赖喇嘛可以在加尔各答观光，虽然对达赖喇嘛做了精心的照顾，但没有做任何帮助的许诺，可能是他对英国与中俄条约的义务还不是很清楚。在加尔各答住了几天后，达赖喇嘛又回到了塔吉林，只有两名原来的噶伦留在拉萨，他们是噶伦洛桑钦赖和噶伦擦隆。达赖喇嘛在离开前曾指示摄政派德吉林巴和堪琼坚增彭措为副噶伦，中国人将洛桑钦来免职，而不承认德吉林巴和坚增彭措，不许他们进噶夏，只有擦隆一人办公。中国人新任命的噶伦是丹坚曲扎，然而冉巴、兰统巴、摄政的助手钦若彭措留下，被中国人逮捕处死刑，但在摄政呼吁下未执行。谢系兄道达建路，在拉萨，中国人取代了西藏的警察，达赖喇嘛个人财物正从中国运回，都在黑河加以没收，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财产以及西藏政府的大量财宝都让中国人运走了，拉萨的军械库被搬空，造币厂和军火厂也被占据，那些和达赖喇嘛一起逃走的大臣家里都喜鹊一空。前摄政德莫的财产当初因阴谋反对达赖喇嘛被没收，现在还给了他的家属。许多地区原来把赋税直接送到拉萨，现在开始通过商人旅客送到塔吉林。为了阻止这一行动，中国人在边境设立了检查站，对付印度的客商严加的搜查。不久，拉萨的西藏人就开始涂抹和撕毁中国人贴的告示，寺院代表和西藏官员向满洲安邦抗议达赖喇嘛被免职。无论是西藏人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和拉萨专制的中国人合作。在东部和南部，中国人经常受到袭击。中国人认识到把达赖喇嘛免职是一个错误，他们指示安邦派罗基泰去塔吉林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并要求他回西藏去。中国官员于1910年9月到达印度，在达夫洛奇亭，达赖喇嘛写下了如下的信。达赖喇嘛至罗基泰，铁狗年9月初十1910年，我从您收到一份从北京政治军事部门来的紧急信件，要求我回拉萨去。作为答复，我要说满洲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的福利都照顾备至，历代达赖喇嘛也都报以友好情谊，我们心里经常考虑的是对方的利益，西藏人民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怀有恶意。在莫龙年1904年，当英国远征军来到西藏，除北京之外，我没有考虑向谁求助。在北京，我见到了皇帝和他的姑母，他们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皇帝答应照顾西藏的利益。在皇帝指示的鼓舞下，我回到西藏。我发现在我们的东部边境有大量的中国军队集合，有好多我的属民被杀死，寺院被摧毁，人民的权利被镇压，我确信这些都您是知道的。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